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六章到二十章，这五章啊继续在讲以色列人在迦南进去之后如何进一步的来分地。我们前边看到了犹大的分地，接下去呢就十六章讲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怎么样来分地，也看见这个上帝真的特别恩待约瑟的后人，因为利未人呢他不能够算作一个支派来承受产业，所以呢这个约瑟支派中的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就这个代替了利未，同时呢又连上约瑟，这样呢就刚好十二个支派，也看见神真的是恩待他们。在谈到这两个支派的时候，也是先讲以法莲再讲马拿西，因为雅各呢也是按照神给他的感动，就把那个小的放在大的前边，以此来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功课啊，真的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这个血缘和我们天生的资历在神面前蒙悦纳，乃是神有他的恩待和怜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也看见这个马拿西支派中有这个勇士特别被提及，还有呢也特别提到希罗菲哈他的五个女儿的名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至少两次，那么在这里又提到他们五个女儿，也看到他们的名字被写下来，他们也是有着强烈的信心本着应许来求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雅各书啊也特别提到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书四章二节。所以希罗菲哈的女儿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榜样，就是呢我们要有信心勇敢的到神面前求，我们大大充满，我们大大张口，神呢就大大的充满，上帝实在是如此恩眷和如此眷顾人的神，他也有美好的产业愿意给我们。接下去啊，我们看见约瑟的子孙要求多得土地，他们呢隐隐约约的有这样一种骄傲，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族，另外呢约书亚也是以法莲支派的，他们觉得是特殊的民，应该得到特殊的待遇。但是这个约书亚对他们毫不客气啊，说你们族大人多并且强盛，那你们就有山地啊，有森林啊，有靠近之地啊，你们就去把它拿下来吧。结果他们却说不行，人家迦南人有那个铁车，你看一个铁车就把他们给吓坏了，而忘了神的应许，跟希罗菲哈的女儿形成强烈的对照，也看到他们在以后这一个民这一个支派常常制造一些麻烦，在士师记的八章啊，十二章啊，甚至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他们也不断的制造麻烦，真的正如新约的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也特别提醒我们怎么样来靠着信心应许而活，而不是靠着身份和资历，也不是靠着势力和才能。那接下去是这个以色列宗教中心的转换就从基甲变到了施罗， 这当然是因为约书亚也是先知，上帝也特别给他有启示，所以呢到迦南地之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宗教中心的转移，把会幕呢就设在那边。当会幕设在那边，约书亚呢就特别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的地，你们到底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实在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常常有属灵的懒惰，明明看见上帝给了我们应许，给了我们迦南美地，但是呢却老是单言不去，也总是不能够来舍己奋勇刚强来为神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为着自己的能住天花板房屋耗费热情精力金钱时间都在所不惜，但是一想到为着神国的拓展，我们却常常这个单言不去，有时候为着自己的事儿大小细节都预备妥当，真的是精益求精啊。但是关乎教会的事儿，关乎神家的事儿，却总是马马虎虎，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有警醒。所以约书亚宗教中心一确立，马上就召聚大家来这个靠着神给的权柄来这个劝勉他们让他们要有勇气，同时呢也让他们每个支派选三个人，然后呢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赢得的产业写明，然后呢将那地分作七份，这样呢好鼓励他们能够去勇敢的征战。所以也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热心，给我们从神而来的信心，因为箴言12:27说，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那约书亚和以色列领袖制定了新的分配制度，然后就鼓励他们来在上帝面前这个扯签，然后呢也分配土地。我们也看见西缅支派也特别的受到犹大支派的照顾，跟犹大支派共用土地在这里也看见这种兄弟情谊，尽管支派不同，但是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家园教会尽管也有不同的片区，但是我们也但愿在神里面有这样一种互相的照顾，大家呢也都是在神国里一同来征战。那最后一个分得土地的支派是但，这个支派的人我们看见迅速的行动主动的拓展疆界，然后但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就形成了一个贯穿迦南地的带状区域，将死海跟地中海连接起来，实在是非常有战略眼光他们也实在是非常的勇猛，能够靠着神刚强壮胆。那最后一章约书亚记20是讲分给但土地之后，最后才分给约书亚这个产业这也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就觉得现在的教会的领袖常常是为着自己这个得一些什么而很斤斤计较这也提醒我们说，属灵领袖是最后分，然后呢并没有什么都是先照顾他自己所以在中国教会中谁来监督这个教会中的这些全职工人实在也是需要来思考的。很多时候如果有领袖自己来划分先自己来做一些事儿就往往会有一些不好的见证我也听说 在深圳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特别的让自己跟这个妻子领双份的工资，然后呢每个月至少20000块钱啊，这个也听说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牧师，这个特别想着自己什么样各方面的花销都可以得到报销等等之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违反了这个上帝的圣经中给我们的提醒啊，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做领袖的非常好的提醒。最后20章啊，这是19章哈，最后20章是讲那个设立陶城，是设立了6座陶城啊，基底斯、示剑、希伯伦、比西、拉莫、戈兰，这都是特别为那些误杀人的让他们逃到这个陶城，免得还没有审问就被那个受害的人的家属把他杀了。在这里有一个肢体跟我讲的特别好，他说他说这一次读经啊，突然发现你想很多的罪啊，这个怎么会这个不是通过献祭解决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献祭所赦免的罪啊，是那一些很多是误犯的罪，还有一些呢不是这种很大的罪，也就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要加4倍来还啊，然后故意谋杀人要那个反过来被处以死刑啊，很多罪比如说悖逆的儿女啊，甚至直接用石头打死。那因此在这里的逃城，你注意是误杀人的，让他们逃到那边，因此在整个以色列中啊，它是有一个公义的原则，然后呢在这个公义的原则的基础上，有时候一些罪啊它有一些污秽然后呢也有一些良心的污秽和律例上误犯的污秽然后或者很多这样的大罪它也会带来污秽，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献祭。因此我们看见它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这个体系，一个是祭司的体系，另外呢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啊，第20章也有长老，也有这种审问那因此这个在圣经中就特别来提醒我们，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还是非常强调公义的原则那因此按照神的律法的标准，我们真的连逃到逃城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是误杀人的当然主耶稣就特别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人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罪非得推往这个误犯的罪，从而给我们一个逃到逃城延这个迟缓受审判的机会，这一切都看出上帝对我们特别的恩典和怜悯那也不管怎样，我们的确不管什么样的罪在基督里边都得到这个饶恕和怜悯，当然我们也必须我们罪的后果来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属灵的这个罪却在上帝面前得到如此饶恕和怜悯，这都是神奇妙的恩典，我们也由此向神深深的感恩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的这个祭司体系和他们的长老体系都互相合作一起为神来这个服务这也提醒我们教会中的这个牧者和长老都是一起来管理神的百姓也是一起让神的家有秩序，有恩典，有公义，有怜悯，有神美好的赐福。好，感谢神我们看见这样设立陶城这个也给神的百姓以这个恩典和机会，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好，愿神赐福你这一天，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得着神赐你的属灵的基业，并能够奋勇刚强为神征战。